和尚，希望我跟大家结个缘呐、啊。来之前呢、啊，一直在思考，本来想说是跟律学院的学生谈，结果没想到常住住也来啊，觉得这个，就有点想说。如何尽量不要让大家浪费时间啊、应该跟大家谈些什么。那大家也都知道谈戒律，我们台湾就是这一块最你们最熟了，来到这里谈戒律那不是班门弄斧吗？所以那要谈什么呢？所以刚才也跟法师在谈，我们这边也谈法也谈律，算是蛮专精的一个修学环境，所以来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份心想跟大家结缘，但也其实也有一点惶恐啊，就怕耽搁大家的时间，因为大家也都是非常用功啊，希望不要说因为来了法师热忱邀请来的反而给大家打闲岔，所以就有稍微想一下，因为平常我在讲课我也很少在想，然后今天就特别想，那想就给大家一个，想了老半天，后来发觉算了，正如刚才那个和尚有讲，就趁兴而说，当然我也趁不了什么兴了、啊、但我觉得我就忠于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不管大家受不受用，那就是一点诚心供养大家。那其实前后出家大也今年就30年了，一路上就大概很多也碰过看到，讲理论大也讲了不少了，听也听了不少了，但现在态度会比较不一样，我会问一下实际如何。所以现在在不管在理解佛法或是在面对一些修行啊，我会敞开来问一下，真的是这样吗？就像说念佛，我也常问凭什么念佛可以往生？因为很多人念佛念到现在，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到临终蒙阿弥陀佛不舍啊示现，但我们很难很清楚我这样的念佛必能往生，很难有明确的把握。但我相信有人有，但多数人只能赌临终助念啊。那这就是我看到很多人不管出家在家有一种对佛法的信心，但却也隐藏了一种犹疑的不安，因为不是很明确。所以我们自己如果把生死当一回事，把修行当一回事，乃是把弘法利生当一回事，那我们必须要自己心先安，就是我先信得过，我信得过我才能讲得出来，不管我能做不做做得到，至少我在理解上我必须要让他先安定。那这个安定不是我过去这样听佛法的概念这样一直过来的，我必须要自己心里很有数。就是我常讲的，就是念佛可以往生，谁说的？当然是经典说的，这大家都知道，但你为什么认为念佛几个名号可以让你往生？这个理由在哪里？你如果知道这个原理，你就知道我应该这样念，我这样念不会往生，这样念可以往生。因为我必须要清楚何谓叫娑婆，什么叫净土，而念佛这在当中，这就是唯一正真之道。我必须很清楚我的念佛佛号怎么念可以连结从娑婆到净土，这里面是有明确的道理，是很清晰的。唯有这样你才能很笃定说我这样念必能往生，这个不是谁给我保证，是道理如是。 就像我们说我们持戒不悔，不悔生欢悦，理由在哪里？经典讲，这是法尔如是，不是谁给你，自然如此，就法尔如是，如是因如是果。所以这中间有一种非常笃定的信心，它不是靠着勉强去信的，它是如是因果的。其实佛法一直都是这样，当我们懂得用很诚恳的心去面对佛法的真实底蕴的时候，我们更加能深信三宝。那种深信的感觉是怎么样？那种深信感觉就是有点我们讲的智一指、法一指、摸一一指，我走这条路不需要我勉强去信，因为它是如是因果。这时候你会更加进一步的去相信什么叫做皈依三宝。所以有一次我跟一群法师在谈啊，我们今天如果要讲自己的父母的恩德，我们讲出来很理所当然，因为我们感受到父母的恩德。但要讲佛的恩德，讲出来可能是佛光版的或是定福宝版的。为什么？那个是文字的。最近刚好我们打佛十四啊，我也讲了一些念佛。这里是我们谈到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藏里面也谈到如子一母。我们入意念自己的母是很理所当然，因为我们感受到母的德。但要意佛如子一母，不相为缘，问题你是意不来，因为你没有看到佛。道理都懂，但做不来，因为里面没有底子，你找不到理由让你意佛如子一母。我想如子一母，但我意不来，因为我没看过佛。佛的恩德大，那是也都有，我们当然我们都能感受到佛的恩德，但能感受到如子一母般吗？这就是我们没办法找到一个实质的理由让我们如此一母。如果你找到一个你自然流露出来的不加造作就如此一母，那你一定不相为缘。问题你必须找一个理由，这个理由还不能勉强，因为你临终的时候勉强不来，你临终境界现出来都是那个你内心最真实的执着，不管是佛法或是执着，那个必须很实在的东西才能成为引导你的念头。很多在我们眼前里面讲的这些推论的东西啊，不一定有用。你执着世间是这么直截了当，你修学佛法要百般勉强，到时候是一点用都没有。这不是道理，随众而转不是吗？哪个力量强就跟哪个，不是谁主宰，是你自己在选择。而你这种学佛要是不由是内心里面心开意解，你所学的老实讲是不堪一击的，这谈的也是事实。所以你今天念佛那么念出如子一母，必须问自己，它是有方法的，但这个方法显然也不是一般人能轻易可得的。我最近也谈着，因为我三月有到印度去，那我就到一个地方就讲那个地方的经了啊，因为我就常举例的，就是我们到了鹿野苑，我们就好感动，我第一次说法三转法轮的地方，我们好感动，我们在那里拜那里唱。可是几人可以知道说佛陀在鹿野苑谈的是四圣地，我们到了菩提迦耶，我们也感动到说佛曾在你这里成佛，但几时在菩提迦耶，大家想的是十二缘起。佛不是一种神秘的宗教的，它是智慧的。今天如果你到鹿野苑能真正思维四圣地的道理，这不是就跨过时空直接上层佛道，直接接续了佛的这份法的传承。但几十人有到了这个鹿野苑，有多少人知道什么叫四圣地？但四圣地我们都知道，这个早就知道，入佛门之前大家知道叫做苦集灭道。但我现在讲的苦集灭道的感觉，我认为应该更进一步。 当然这要谈可能又岔开，但我就是有这种心情想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很多理论上的苦集灭道不能成为你真正的皈依啊，你必须要真的很清楚什么叫苦。所以修学四圣谛是以知苦为第一优先，所以现在很多人修行是希望透过修行远离苦，没错，但透过修行远离苦的第一步是知苦，苦谛是见次无间的第一步。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利用很多的修行想要远离苦，但却不懂得如何知道苦谛。从知苦进一步知道，我很坦然的知道我苦，我烦恼，我又被恼苦，但我进一步不会沉浸在这个苦，我会问苦因在何处。当我知道苦集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路，什么叫灭？没有灭别的，就是苦集灭巧叫灭，没有另外一个灭，不要寻求另外一个涅槃，没有另外一个涅槃，没有一个独存的涅槃，众苦集灭叫做灭，连结两端的叫做唯一正真之道，更无余道。我要是能了解这样的世间究竟的苦，我轮回至今的真实原因，那我从以我觉悟，我很庆幸，虽然我还在此岸，虽然父母对我恩重如山，但此世圣地让我能永断轮回，此恩难报。这必须要体会四圣地，这时候即便你现在见不到火，你也能感念由四圣地让我得以永断轮回，由四圣地知三宝恩，这时候升起自因重的皈依三宝的心。这时候虽然没见火，你也能知道如子一母，因为我感受的是那个火让我不是养育我这一生的这个父母恩，是让我不再轮回的这个恩，重大的恩。但这个恩如果你不了解苦集，你就很难升起来。所以其实修学佛法是一段接一个紧扣着一个的。那这个我现在谈到这里，我现在回头来谈我们的。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因为我没像你们那么精进了，但总是碰到一些学生啊，有些人也很用功在修持，他们有时候在不断的行持当中有点疑惑，就像我在问人家说，你学中观学般若学到最后，你能不能在身上看到般若的痕迹，你学佛那么多年，你能不能讲说这就是佛法功德？所以有时候有修学，修学久了以后，有时候这是很维系的心态，我们可能还维持的表象上很精进，但内心里面恐怕必须回头去吃世间的吧。为什么佛法没有信心？因为我没有看到感应。其实人的心的变化是很维系的，可能你维持在佛法里面的外相，但你的内心其实必须要在佛门当中，另外在佛门找到世间味，或者你不知道如何去滋润你的烦恼，你可能必须要这样。为什么？也不能怪你，因为在佛门当中你一直不能很确信佛法的价值在哪里，这是一个现实。当你能确信的时候，这条路你自己会走下去，因为我更加相信这条路能让我断轮回，这是不是一步来的，但必须一段一段很实际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世间，我们懂很多，很会计较，但了佛门以后，我们计较不该计较的，结果该计较的没计较。什么计较？坦然一点啊，我念佛没用，你就说没用啊，不是我怀疑念佛，是我发觉没用。唯有你必须很诚恳地面对自己的不安不得力，这才是根绝相应，不是吗？我不是否定佛法，但我就是觉得现在我没有，唯有这样的坦然才能真正走向修行的真实路啊！否则的话，我们一味勉强自己，我不是要你们去乱质疑啊，是那一份为了求生死解脱的那一份 坦然，求他一分真道理，因为我是将我身心奉献在这个佛道上，岂可随便妥协？我如果信不过，我这一条路怎么走得长远？所以就有份这份坦然面对自己的疑惑不安，这才叫真道人，不是吗？因为他是跟觉相应的，是不是？所以有这样的道理，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就会实事求是，问个真道理。今天这部经讲完了以后，他到底告诉我什么？我常讲，我们现在最喜欢就是哇，写一写，记很多笔记回去。你往生又不能带那些笔记走，佛陀当初也没记笔记啊，因为他们连课本也没有，他们只记得就在坐下谛听，谛听善思念之，留下的就是一句这一部经所给你的重要的抉择。所以我常讲说，《金刚经》我们大概都很熟，大家能不能一口气讲《金刚经》要你做什么？《金刚经》其实的总结就是须菩提问的：“世尊，善护主，善护念诸菩萨，发阿耨多罗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因云何住？因何相护其心？”对不对？所以你《金刚经》学完，你要能回答这一句，能回答就是《金刚经》了。你不要再这样，哎呀，它是空观的，它是般若的，哎呀，它其实就是菩萨道。因云何住？因何相护其心？就要这样做，要这样安住心，但这个心要相护，不能这样。你必须要在这个《金刚经》读完的时候，你得到一个方法、一个方向、一个抉择。你不能自摸弄了很多，但忘了须菩提当初起教因缘，他问的这个是什么？所以你整个《金刚经》到最后得到一个因云何住？因何相护其心？那这个就是《金刚经》要义，是不是这样？但我们如果忘了这个东西，就落入到很多名相的枝末，但没有找到如何抉择的主要法则，所以即便学很多，依然模糊。好，所以有很多人在用功修学的时候，他说：“我也用心持戒。”当然，我在我的持戒当中，他们就问说，同样在学界，同样在持界，怎么境界不一样？他也很努力啊，从外相来看我也没犯啊，那为什么我内心始终不安？就有学生跟我讲说，他也很努力，最近对戒学他的深入各方面也越来越熟，领执事上课各方面也越用心，越来越得力。那我就跟他讲，那就你再看看你自己内心哦，我没有多说，我也不。结果他就回我，他说，即便一切感觉在进步，但还是有一种内心空虚的感觉。我说，你就看看原因在哪里。有时候我们不断的在持，因为经典这样说，出家也要这样修。所以我求得在道德上的心安，但我不一定真正能得到心安，理由在哪里？很值得探讨。我们也知道由戒生定，由定生慧，但我他妈这个戒怎么生不了定？我们当然也知道，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但能不能更清楚戒跟定跟慧的真正因果关系？这很有意思啊。其实它是一个连结的，所以待会如果有时间有够，我会再谈这个东西。因为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必须要很诚恳的面对自己，乃至面对修行的现实，每样东西我重新问了。所以这其实很早以前我就说，一切回归到原点。我今天吃这个药，我不能满足吃药，我的吃药的目的是治病，我不要在吃药的过程当中忘了我原来是要治病。所以今天我就像我现在来，我要讲什么，我其实就掌握一个，我希望不要浪费大家时间，对大家有利，怎么讲就随便吧，但要有用，否则的话理论大家也不是听了很多了嘛。所以我会问说， 我们就以更实际在修学上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有时候我们发觉就是为什么我这样的一个修学在某些情境里面我可以安心，可是实际上当我在问我自己面对哪些烦恼的时候，我的心身心是躁动的，我不是真正由自内心里面去欢喜的。所以我最近就用一个很简单的法则，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啊，碰到的经验。一个人面对死亡用什么来检查，就是连死都会高兴的。这个除了疯子而已，其他没有。但我们强调过了，我们是自心信乐，求生净土，要生净土要先死，不是吗？所以说你想求生净土先欢喜死，不是吗？那现在就问你，面对死你能不能欢喜？这里面用简单的法则问出到底法入不入心，你死的还会很高兴。这经典说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修持的当中能不能找出那个很纯净的意乐心，我想就连持戒都有点贪小便宜，能持一分多持一分，就像去买菜呀、啊，给人家那个葱蒜多抽一把，哎呀买那么多差那一根，每摊都跟人家抽一根就一把了，他有一种贪小便宜。为什么意乐？这修学里面很大的原因，很大的动力在意乐心。性为欲依，欲为情依，要没有善法欲就很难精进。但问题，这个善法欲不是用感性逼出来的，是你慢慢心开意解，确定它的价值。所以这样的修学，即便把你换到别的地方，你不会改变，因为你真看到它的价值。如果这些东西的必要修学是别人给我规范的，是经典说的，是佛说的，但我却不容易很清楚看到它的价值，离开耶稣你恐怕就放开了，你可能就不会真心去奉持它。理由在哪里？我们还没找到真价值，所以我们会很紧张的念临终，一直念佛。我常讲临终不需要念，说你这样讲大逆不道。我说我回家都没有念的啊，我只想回家，我这个真想回家才叫念佛，不是谁用嘴巴念。嘴巴念好不好？好，我从不反对，我也赞同，但问题不要忘了只重视外表而忘了根本。所以今天我为什么要持这个戒法？虽然我们还有很多烦恼，我们不一定做得到，但必须从以知见上建立它的真实价值。不是因为我出家所以我必须要受持出家戒，不是，是因为我想得解脱。所以现在其实碰到很多人说，哎呀我持不来我就不要受，好像也对，可是又好像错，他们有点把戒法当作一种约束。其实我就讲说，戒法本身它是让你不受烦恼束缚的，它是要给你自在的，你要找到它的意义。所以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你会有点说亏欠，就是觉得就像说，哎呀这个生意我做不来，那你至少给我一部分吧，我虽然没能力赚你那么多钱，但给我赚一点点好不好？想办法能捞尽量捞，能持尽量持。为什么？因为它让我自在，真实的知道它的价值，我才能想办法不断的去促成它。当我做不到，我会觉得遗憾，我本来可以接这个大工程，只是我能力不够，只好接部分，会有点遗憾，这么大的钱我只赚这一部分。所以即便你离开任何环境，你都会珍惜这样的价值。但这个东西必须要是心开意解，不是谁跟你规范的，不是经典说的，是佛说经典说以后，我理解它的真实道理，由自内心心开意解的欢喜。重点是这样。所以这里面我们会看到，我们不断的在修学，但我们还要问一下，这样的努力的不断的持守本身跟解脱有什么关系？ 世间人有些人他人格高尚，持守的戒法甚至比我们出家人还严格。就像那个提婆达多，他当初也视线比佛还精进啊，但问题他是直接到地狱的。在印度有一种那个外道啊，他们那个持不杀生戒，持到连剃头都不用剃的，因为怕伤身了，就用拔的。哇，那这个半夜剃头，这个太可怕了吧？我们叫一个剃三次，那个用拔的呢，因为他怕杀生，又怕刮会杀生。他们出门拿扫把在扫地的，怕踩到蚂蚁。你看他们持不杀生戒比我们还更精进哦。难道能解脱吗？请问戒跟解脱的关系在哪里？请问世间戒跟佛戒的差别在哪里？能不能很清楚？我们也许讲说，哎呀，我们可以在概念上讲很多，那你是不是很清楚说，怎么样的戒就是佛戒，什么戒是世间戒？就像《金刚经》讲，一切法是佛法，那这样子不是混同了吗？但的确一切法是佛法，那为什么一切法是佛法？有时候我们把佛法弄成世间法，有智慧的人，一切法是佛法。那请问我们是不是很清楚，当我的持守，我的标准在哪里？什么才叫清净？所以之前有一次我跟那个学生讲，他们也研读这个三大部啊，我说你们研读到现在，你能不能很清楚你的戒体有没有增上？那我们的戒体就灰色灰心，戒体可以讲很多了。我说不管这些，我只问你，你在不断的持守戒法的时候，你没有很清楚你的戒体有没有增上？那摸不到啊，怎么去衡量？当然它具体我们不容易看清楚，但应该会有感觉。怎么去判断？就像说我们学了很多法，我们持了很多戒，那请问在你身上起什么作用？应该会有感觉。这个感觉不是说看到什么，而是它有一个防非止恶的作用。可是一谈到防非止恶，我就必须要问，那什么叫防非止恶？这一问下去哦，很多人一直谈到最后，其实我们是概念生概念，所有概念凑成我们的一个认知，但每一个概念都不是很真懂。我们讲四正勤，对不对？以身善，为身善，以身恶，为身恶，对不对？那什么叫善恶？我们是师道，你说以身善令增长，那什么叫善恶？恐怕弄清楚，我们只是用一个概念上的善恶，我们并不是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用什么标准来论善恶。所以有时候我跟一些学生讲说，你如果连你以身善为身善，以身恶为身恶都不知道，就算你很整天很用功，我说你懈怠，因为你不知道是正勤了。问题出在哪里？知见未立。你连你的做一个修道人出家人所立的标准站的点在哪里来看善恶竟然不清楚，所以你可能会混同世间善恶作为精进的目标。错了，出家人有出家人的精进目标，受持菩萨戒的人的精进目标，他的次正勤另有意义。如果你连起码的善恶都分不清楚，你可能会混同世间的善恶，所以你持的这些法可能就是跟世间相应。你无从抉择，当不同的法面对，当面对世间法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在什么角度来抉择？尤其当我们面对到不同的律法，像比如说瑜伽菩萨戒，它里面开，你如果弄不清楚，你这么一开就麻烦了。问题它经典就跟你讲，碰到哪些情形，菩萨当如此做这样的思维。他说同样都是护他，这是菩萨跟声闻等学的。但问题如果从利他上少事少业少希望住，菩萨是不跟声闻等学的。如果你跟菩萨跟声闻等学，这是有违犯的。那到底依什么？所以这是一个，你站在不同的点，你所看的善恶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这个知见没建立，你的抉择就出了问题， 你想精进都不知如何精进，为什么？标准错了。所以我们讲防非止恶，那是非善恶在哪里？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是？如果你这个方向没有，你在学上你就会有点困难了。所以我现在就说，同样这些概念都是我们已经很熟的，但我们可能不是很用心去问它。那我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我想做。当我想做的时候，我发觉我就开始问自己，我念佛怎么会这样？我持守到现在，我为什么会不安？我问一下自己，到底心笃不笃定？不笃定一定有问题。我不怀疑佛法，但我可能必须要检讨我自己对佛法的认知是不是出问题。因为我必须观察，就唯有不断在修学过程当中自我审查，这个东西才有意义啊。我知道我们一条路一直修下去，有问题的依然有问题，不安的依然不安，这不是真正一个懂得自觉的人该有的现象啊。好，好，那我现在再看一下啊，正如我一直在问一个问题一样，我必须要找到根源了。结果我找到根源在哪里，我就问世尊。所以我常在很多地方，我最近就是以世尊出家因缘来看，这个他世尊的一个出家因缘说出很多的道理。当然今天时间我不一定够，但我尽量。世尊他未曾出家，他在一个极尊贵的位置上也没遇到苦，但他看到老病死，他舍离他将接的王位去出家。所以他的出家不是在找寻什么，就是他所有目标就简单，必须找到一个能跨越老病死的方法。所以他的目标从他出家以来到菩提树下，他的目标从没改变，他不会参来参去。有他参来参去，不管怎么参，他只问到底能不能解决超越老病死，目标很清楚的。所以我们不会满足于表象的一个修行，就算我表面上即便再怎么好，但我如果发觉我对老病死但一点都还在模糊，我即便看似很用功，但我发觉我没有把握，我甚至就算我还没到的彼岸，但我也必须要很清楚路当这样走。我们现在很多路是人家跟我们讲，但我们并不是那么实质的笃定，如是走必将到彼岸。所以世尊后来到菩提树下，他修六年的苦行，苦到极致，连魔都没意见了，说找不到瑕疵。所以以佛的那种苦行，他有资格讲苦行没用，因为我已经彻底的，再苦也没了。所以他来到菩提树下，他看到一个问题，看到缘起，他看到原来老病死的问题在哪里，解决老病死的问题在老病死，不是另外找，从看老病死的因缘。所以这个在阿含经里面透出这个道理非常有意思，我希望大家好好，因为这是法的根源。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菩提树下证的缘起法，我们现在缘起法经常把它讲啊，十二缘起，对不对？对，没错。但我讲的不是概念的，我希望大家能体会。今天从十二缘起里面，我看到的是人生命的真相，为何会老病死，是如是因缘的。我希望我们把十二缘起转为现实的观察。所以我知道说，超越老病死不求他法，只要知道说为何会老死，因为有身故。就像阿含经里面那个虚身啊，为什么没修禅定的可以证果呢？世尊说，你先不谈这个，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啊，他说那这是什么？ 他说先不用回答，我先问你，当初的教学很简单哦，为什么会老死？那个虚生说，嗯，因为生嘛。那为什么会生？嗯，生就是形成嘛，那一定要有原因嘛，原因就是业啊，有。那为什么有？嗯，因为爱啊，爱取啊。讲到一半他就证果了。那我们讲到一半，我们还是一样。可是这里面很有道理。啊，做到一半的时候，视野、名色、名色、颜色就差不多了。为什么？原来一条路都是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就这样，佛检讨的苦不是自末的苦，是根源苦。佛谈的人的苦因不是自末的苦因，是谈极地。所以所得的灭道是究竟的，是谈根源的。为什么会有老病死？因为我们的颠倒相依不能察觉，所以形成这些问题。所以连虚生也是在这样的问答当中了解，原来一切不过就是此生彼生，此灭彼灭。说的详细的是十二缘起，其实缘起的讲法很多。那不管你讲几支缘起，其实就是看到众缘生实不可得。好，那我们这个就是，我希望这个是一个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这是所有佛法升起的缘起，它的根源。那我为什么要谈到这里？如果不谈这个，连戒都不法定慧，因为它是从这里生出戒定慧三学的。你如果没有找到这个根源，那我们就很难定位什么叫佛的戒法，那我们就不容易很清楚来判断什么叫持戒清净，应当如何持，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现在在看防非止恶，如果我们从表象的是非善恶，有时候我们跟世间的那种修行修得非常好的人呢，就世间人他们那个品性非常好，我们有时候我们发觉还不如他们。那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持戒比他们庄严？要有理由。但如果从外向的，真的论不出高低，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要讲说，哎呦，我不要执着。你有没有看到世间人一舍舍一大片的那种？啊，最近还有一个那个是回教徒的，那个亲王一舍舍将近一兆。我们碰到有一个我的学生，他植物人，有一次他那个。因为植物人结果有一次胃肠不好不能排便，结果医生一直弄，弄到最后终于排出来了一大堆，结果他的外劳是回教徒，捧着大便好高兴。我们的侍者能不能说捧着大便很高兴呢？干嘛能闪尽量闪。我们的出家那么久了，当然我不知道了，当然我们那个都很用心，对不起，我的因为脚有点问题。一个回教徒只为他的雇主看到便塌的话，他是双手捧着，不是戴手套的，为他主人欢喜。我们的修的慈悲有没有他强啊？那干脆信阿拉就好了。我们的这个多几个这样的弟子锅多好用，对，当然我们已经很难得了。我常讲我们的修行功夫拿现实比，不要自己催眠。我们的讲谈了很多的慈悲智慧，能不能现前抉择，能不能起这个作用，这就是戒法。但他们没有听很多的道理，他们由自自己本身这一份良善的心，就为他的雇主捧着大便竟然不会嫌脏，满心欢喜。我现在看的就是说，要是我讲的我很会讲什么，嗯，讲了老半天，我能不能做？我问的都是现在问这个。他不加注意，看到这么脏，他还能流露出来，这就是他本身，即便他是世间，但他这个善法很坚固的。我们必须要修的是一种正自然不加造作，自然流露出来的这种善法。 乃至我们对于世间无常苦空的观察也是这么自然流露出来。为什么？你为什么观无常？因为它无常，不是我另外观无常，因为它无常，所以我观它无常，我不过是还它原来而已。你为什么慈悲？因为我真的不忍它苦啊。你为什么要解脱？因为这世间实不安稳，都是实在的。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找到一个原因。那什么叫持戒？必须找回它最根源的。所以我讲说戒法，什么叫戒法？戒有戒的缘起，对不对？这个你们都比我行啊。那我现在是用一个这个最我自己的一些心得，就是说烦恼，烦恼的缘起，对不对？那戒法的缘起就是跟着烦恼的，烦恼此生彼生，我就让它此灭彼灭。你烦恼看得多细，我的戒法就跟它走到多细。我对峙的是表层的，那我的戒法就在那里。我如果要看到最根源的烦恼，我的戒法必须要更有能力看到烦恼的缘起。所以这个在大方等经，那大方等大集经里面讲，云何烦恼，云何毗尼，十二有之，所谓无明乃至老死，是名烦恼。信能调伏一切烦恼，是名毗尼。这是根源，讲得很高，对不对？不是，它是根源。你必须要掌握根源，你才会为每一条戒法，每一个不同层次的，我们第一个是八关斋嘛，因为它一日一夜，对不对？再过来就五戒进行受，一路上去，它有它的因缘，它各有它对峙。所以有时候人讲说，啊，仁义礼智信就是五戒，不一样了。仁义礼智信它里面没有缘起道理，我们即便讲五戒，里面有缘起道理，所以我们的五戒可以通到佛界。但仁义礼智信没有缘起道理，它只是顺世间的善法。我们的五戒可以涵盖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信不能反过来，因为它背后没那一份缘起的真实智慧在里头，所以就卡在那里而已。所以我们轻易把世间的东西跨到佛法，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当初佛衍生出五圣法，其实是来自于他对缘起甚深的观察所开演出不同层次的善巧方便，你不能随便等同，这样就混乱了。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谈儒家的，要注意善用可以，但不能随便用。这里面不是我们要排除儒家，是因为儒家本身的背后缘起是不相应佛法的，是不是？我们可以用它，但不要等同。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排斥，因为我们的法是有根源的。我们所有的法只有找到是佛法，必须顺着缘起，才叫一切法是佛法。不是那种理论的缘起啊，是真正看到。我们必须了解生死根源，它如何来，我如何去。为了让我解脱生死，所安立的戒定慧才叫戒定慧。如果我没有看到这个根源，所安立的戒定慧跟世间没差别啊。所以我们无法说出我们的戒、我们的定、我们会跟世间有什么差别。如果你不从缘起的根源上去找到它的本质，你无法去抉择它如何不共世间，你找不到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里来看，这里面也谈到，他说你看哦，同样的大集经，他这个经典讲说见如是等十二有之，即义之烦恼及烦恼相。所以我们要认知烦恼，要懂得什么色知。你如果不知道烦恼的因缘，那你就很难知道戒的因缘，因为戒是跟着烦恼跑。所以我们就知道怎么去防，因为它的烦恼是怎么起。所以我们讲知戒缘起，还要知道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为什么？这当中有哪些烦恼会在当中起来。所以当我们要谈开遮持犯的时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开遮持犯里面如何顺应佛法的兴盛，如何断除烦恼，这个开跟遮它都是智慧。 但我们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遮，要有标准。其实它标准在哪里？在烦恼，在如何成就善法，如何对治烦恼，这个标准在这里，而不是只是停在那一个原来的理由，是其实是看着烦恼。所以我们有时候讲他有犯没犯，假如我们不认识烦恼，就很难论断他到底犯到什么程度，因为你必须要观察他的烦恼，他的起心动念。所以我们在论断一个人清不清净的时候，有时候正向他不清楚，那我们从反向，因为有这样的烦恼，经常带这个烦恼，有此就有彼，无此无彼。所以我们会从顺向来看他的起心动念，或者从逆向，从有，你如果有此心必有此心，所以你说你没那个心不可能，有此心必有此心。他说我无此心，你无此心必无此心，为什么？这是缘起。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种烦恼的时候，我们加以问的时候，看他这个整个缘起，就可以知道当初他的心当中隐藏了哪些。这时候他在忏才能清净，因为否则的话他有时候看不到啊，不是他故意掩饰，因为他自己也不清楚啊。所以我们必须帮助他看到他内心的烦恼，这时候他的除罪才能清净。所以不管是开遮持犯，这里面其实都是一个原理，就是我们看到烦恼的升起，所以我们会给他一个什么对治的增长功德的方法，跟对治烦恼的方法。所以后来我们学到的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技巧。什么技巧？我懂得防范我的烦恼，除了我们同时知道戒律上如何要求，但我们更进一步了解这个动作本身是要关照哪些烦恼。所以这时候就会有一个哪些作用，就是即便我表象做到，我应该问的是里面的烦恼有没有对治，而不是我表象做到但我烦恼没对治。所以这时候就是说，我看似也吃得清净，但未必有用。为什么？因为烦恼没有对治，药是吃的啦，并没有对治的。但有的人他比较细腻，他有智慧，他知道怎么在如何防患的同时，他的确下对药，药是有道，烦恼有对治。这时候你就会看到由戒生定，由定生慧。理由在哪里？我们常讲那个修禅定不是喝无欲去无盖吗？其实无欲无盖从戒法本身，无欲无盖就有对治。我们要知道定法为什么戒法能成就定，那我们就回头看不定的理由。不定就是散乱嘛，什么让你散乱？所以如果你了解什么叫散乱，而你现在所持的戒有没有对治那一份躁动的心，有没有真的对治你的烦恼？有的话，你的戒，你的定因缘宝就在你持戒里面，找你持戒本身就是修定的一环了。你知道我为什么从欲界生色界，就是欲界烦恼相互吗？我们现在最喜欢的就是盘起腿，不，那个是方便。其实所有得定因缘在于如何对治欲界烦恼，所以五欲五盖是不是欲界烦恼？所以没有不喝止五欲五盖而且能得禅定的，就算得也不长久，因为本身你的烦恼是跟欲界相应的。所以初禅里面的觉观喜乐一心的觉观本身就是在观察欲界的烦恼，所以它是觉观是对治之，喜乐是饶益之，一心之自信之嘛，一心。所以它的原理很清楚，所以从一开始在观察欲界的染污，观察寻思欲界的过患，然后从真实看到欲界的过患当中开始对治，其实这就是定学的开始。但这个定学其实在戒法里面就开始做了，不是吗？它本身的戒法就在对治我们现前欲界中种种的烦恼，从初的开始，从标开始，它本身就顺向定，它本身就缘起在这里头。 所以如果我们很如实的修持，它是一个必然感应的。所以如果发觉就是说，我虽然已经持了，但我如果烦恼没对治，表面上我是做到了，但我的表面是从以规矩上我应该做，但我并没有把这个药透到主要针对我的烦恼的时候，这个烦恼隐藏在里头，它不能成为你的定资粮啊。所以我就讲说，他必须很清楚的，为什么法跟律在经典里面它是一起。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先把律学好再来学法也对，但如果我们把法讲成是高理论的，当然这样学有时候就动荡身心。但如果我们把法当作是一个一个应该有的自见，这会让你的戒法找到根源，你才能懂得审查什么叫是非善恶，你才知道如何防非止恶，对不对？你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你很难去知道防非止恶啊。你的恶出来你不知道，你的非出来你不知道，所以你这样的修学总是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很清楚，就是说我们到底怎么去防范这些问题，必须要建立这种观念。好，我们现在来谈三学本身是怎么样。三学本身啊，就是好，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啊，我现在就从根源，因为我们讲的三学、讲的四谛、讲的八正道，其实都是以来自事实。我不希望我们在学法当中把三学啦理论化了、概念化，我们把四谛也概念化了，我们把八正道也概念化了，不是，它是很实质的路。所谓缘起法，不过就呈现一个生命的现实，这叫缘起。所以我看到这个缘起，我才为它定出一条路。所以三真上学，真上学的意思其实就是第一个，他能从戒到定，从定到慧。第一个再过来，真上学本身就是不共世间，真上学的意义在这里。那你看知道他一个道理是这样，从戒由戒会去向定，它是个理由。所以我刚才一直问，就是跟大家提的，就是说为什么戒会到定，定到慧，因为它三者都是一缘起来的。所以一缘起就依人世间的人的烦恼的实际而安立的，所以它同时都是针对人的烦恼，从粗到细，从标到本，都这样。那个在经典里面有谈，那个瑜伽师利顿啊有谈到，我简单念一下哈，它都有很有意思。当然这个文字我或许大家都知道，但我希望大家能慢慢品味它的前后因果关系。所谓因果关系就是缘起的道理，必须是如是因才能如是果。所以学佛的人做一件事情，再也不是一个概念上的满足，而是心里踏踏实实，必须有所依，你所讲所认知的都是有根有据，而不是一个像比如说有人说，哎呀，修行就断烦恼。那什么叫烦恼？叫贪嗔痴。什么叫贪嗔痴？所有的答案都是概念，解释概念，从来没有认清楚。我们不要用概念，你跟我讲何谓贪，不要用概念，就用你的内心里面。什么叫断烦恼？你有没有真正知道什么叫烦恼没有？我们太多习惯的把很多的概念解释概念，概念解释概念，但没有一样是很踏实的。这个东西它不能形成你的修行的道理。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来看一下，他讲说问何缘三学如是次第，答宣以思罗善清净故，便无忧悔。无忧悔故欢喜安乐，有乐故心得正定，心得定故能如实知，能如实见，如实知见故能起厌，厌故离染，由离染故便得解脱，得解脱故正无所作，就近涅槃。其实它是一个因果关系啊，我们可以引用它，但我要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很清楚为何 斯罗善清净，便得无忧悔。要找理由。你如果每一块都很清楚，为什么无忧悔欢喜安乐？所以那个七觉知里面不是讲吗？念觉知、则法觉知，到最后还有喜觉知，然后清安觉知，所以包括念佛，其实很重要。念佛的人必须要能欢乐，但这个欢乐跟一般不一样。如果我们像在念的那个苦瓜莲，那个很难一心不乱的，因为那不顺的。那念的是很轻啊，我们念得很可怜，那一打到火气也觉得应该打，可是打起来很闷。我就不相信这样能一心不乱，因为他不欢喜。为什么不欢喜？这前面有问题。七觉知是这个路，他的路也是这样的。为什么无忧悔？反过来你看，你不持戒，不持戒不是表象上心安理得，是当你开始持戒的时候，你慢慢不被烦恼所束缚。你知道什么叫烦恼？再问一下，烦恼是带着什么？所以当我用持戒去对治这个烦恼的时候，我本身因为烦恼贪着种种一切的这份挂碍跟束缚是慢慢清安的，所以那种忧悔会慢慢没了。不是光心安理得而已，是法尔如是会无忧悔。那无忧悔之后，它逐步会产生喜安乐，这都不是只是心理作用，这是缘起。所以如果你很了解你的烦恼，而且如此的持戒防范它的话，这条路是这样一直上来的，不需要人家保佑。经典说的就是法尔如是。所以我说，当我们在学，我们的法跟律不要分开。因为其实除非我们现在把很多学法把它理论化，学的很多经教，这样一个不务实的学习，有时候对我们来讲反而扰乱身心。但如果你学经教是把它当作一种自见，张开你修学佛法的这一份眼光，那这是该学的。为什么？唯有认识烦恼，你才知道你的戒法当如何持。当你能看清楚我的烦恼，自我观察，这时候你对他有加以对治，你的这条路是这样走过来的，它是一个很顺当会走过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断在学，但我们有一种不能很笃定的，我这样修，我等待，总是等待一个音声告诉我某某人你这样修对了，哎呀，终于你跟我说，我现在有信心，都是靠别人的，要是某那就麻烦了。但为什么我们不能很笃定？因为我们对整个佛法的缘起三学的次第不是很清楚。我们今天来讲八正道，八正道里面正命、正语、正业，是不是就戒法吗？是啊。那什么叫八正道？八正道的道体在于前面的正见，后面是滋润它的。它的正见在哪里？它的正见在四谛智。所以你看哦，这个在里面有谈，大智论里面谈，他说啊，正见是道体，发起四道，名正思维，就发起这样的道叫正思维。正以正业，正业正命，注意正见，故名为行。所以我们的正与正业正命是要怎么样帮助正见，这叫正行。所以注意哦，如果不很清楚什么叫解脱之见，你后面的正与正业都正不来哦。所以不是你说正就算了哦，这不是大家随便盖个政治标志，以为我随便刻个章正，没有，你正有标准。所以所有的正与正业正命，它是顺向正见四谛智。所以我能对应，我能顺向灭道的，我能对治苦集的这一份戒定慧才是戒定慧。如果我们不清楚什么叫轮回，什么叫烦恼，什么叫苦，这时候我们的对治其实找不到一个比较扎实的正见做先，那后面的正与正业变成正不来。因为正见以正见为道体，八正道是顺正见来的。 甚至大智论讲知诸法实相，所谓无相相，是名真见，太高了吧？不是，我们现在把很多实相般若讲太复杂了，我不是要简化它，我用一个比较平浅，我们当然没办法一下照见无蕴皆空了，太难了。但我最近常讲说，我们都会念心经，对不对？我们念心经，我从还没出家就已经跟人家比看谁念得快。哎，观自在菩萨心经，才多久我就念完了？我念了那么多年，但我没再照，所以我现在觉得，我不如我静下身心来看我这样的一个身心的不可爱。虽然我不能一下照见它五蕴皆空，但我随着理性依我能见的，顺着佛法的角度多一点看我的身受心法的不稳定，看我的色法，不要用文绉绉的哈，我现在比较不喜欢文绉，那个不能吃的。依你现在能体会，那慢慢依你所学的法来看一下，十几观。所以有时候我们谈到啊，无蕴皆空，哎，众缘和合，所以无蕴就不可得，谈了很多。有时候我讲啊，你现在对你身体什么事？我说你现在身体呢？什么事？我说啊，你不是无蕴皆空吗？你谈那么多，那你现在对你的身体的感觉怎么样？谈了老半天就是没看自己，你不如静下来。我也不一定要盘腿啊，我不需要诵什么经啊，我就用很实在的看我身心的不安稳。我看他八万四千种，我看我这个皮里面，我们不用去观那个哈，那个我现在比较不流行。我就说，以你能体会看到这个皮里面的不净，我以我能如实观察内心产生对生命的那一份觉得不实在、不可靠，我可以拿它来修行，但它终将背离我而去。我看到我身心的不自在，看到我的起心动念，看到我如何很难去控制那份颠倒妄想，我以这样的心来看那一份，其实它都在，但却又都不在，它可以用但都不可信受。我这样比较快，这叫心经，而这个就会顺向戒法，因为这个就是正见不是吗？心经一开始就四圣谛了，五蕴苦集，照见道，度一切苦厄，灭。所以，等就这样。所以我们开始修心经，就先学什么？先认识法住智，何谓叫五蕴？所以学的唯识从来不是理论，因为我要认识五蕴，我才能照见五蕴。它不是空洞理论，很多学唯识学到空洞，不是，唯识就告诉你如何法住，中观如是，唯识如是。所以现在有人学唯识不讲中观，学中观不学唯识。我说佛陀当初说法也没跟他讲说，待会我们讲般若，那个学唯识的下午没课，因为啊，阿难就说啊，那我最倒霉，他说是没办法，谁叫你当侍者？有这样的事吗？现在很多都是这样教的啊，学唯识不谈中观，学中观不谈唯识。我说法有这样的吗？一条唯一真真之道，虽然角度不同，但这种会归的就是这份缘起的现实。这个缘起法不是理论的十二缘起，是看到生命确实因此而此生彼生，此灭彼灭的现实。我看到这份颠倒，所以我为了对应它不再迷失，我希望能破我无明，所以我先如何防止那份爱取。光这样的爱取还不够，我要知道我因为如何触受，然后到最后如何断无明。所以由于我看到生命的这一份环环果腹的这一份上上下下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因为看到这样的烦恼，我开始施设不同的善巧方便，这时候就立出了不同的戒法跟不同的定根慧。它是来自一个源头，所以我们今天站在什么位置，我们才能论它是非对错。否则的话，我们找不到它的根源，我们就很难找到它的如何判断你现在走的是对。你不能用出间用世间法、世间善法去取代出世间法。所以有时候我们竟然满足于世间善法，而忘了其实你修的是出世间法。 我今天持这个动对世间人我交代过我是善，但这个就像经典里面有时候在讲说，这个在本身心地观经还有讲，我住在阿兰若处，不能舍离我执，啊、哦，住阿兰若处啊，不能舍离我所执，不应住阿兰若中，不如还住白衣乌色。因为阿兰若是什么？他除了外表的阿兰若，他最重要的是那些对烦恼的止息。谈到更深一点，其实他的用意就是在止息那一份生死轮回的执着。所以到最后我们会问，当我不断在持守的时候，我本身对世间还有没有那份挂碍？那只有问你自己了。所以后来我就一直在强调，什么叫善知识？烦恼，烦恼直接跟你讲真话，外面跟你讲假话，但烦恼跟你讲真话，贪就贪，你可以表面讲假装不贪，因为面子问题啊。但你如果觉得贪，你自己内心回去要好，我还是贪，我还是贪，这样，我依然不自在。所以有时候慢慢修行，我觉得它自然会形成，就是问你自己的。当你把修行生死看作一回事的时候，你今天会经常在你的生活当中试着练习，我不给谁交代，我现在面对的是我的生死问题，所以我的持守必须下到底里头，下到里头就是我不能勉强，即便我持守了，但我勉强，我必须要知道这份勉强很难成为我的依靠，我必须要是由自内心欢欢喜喜，并不是谁要教我这样做，因为烦恼障碍实不可爱，我必须让自己从烦恼当中得自在，所以我必须从自内心里面防范它，不让我跟烦恼相应，找到根源那是你的事。所以我们这样的修学，这样的戒法，直接回到什么缘起？我今天的戒法必须要问我能不能对治现前的爱取，我的戒法再走细一点，我能不能看到我对世间的爱着？所以我常讲就是说，我偷到错，那我不偷那还不够，因为你有贪才会偷，那好，那我不贪还不行，因为只要你在境界上起颠倒执着，必将会有贪跟嗔愚痴，所以你治得了一时，你不治不了未来，所以你必须要从现前的不贪走到不道，到不贪，还要不颠倒。就刚才讲的，你必须要很清楚烦恼从哪里来，能如实对治烦恼，看清楚烦恼的才叫毗尼。所以我常在讲说，断烦恼。我说啊，你知道什么叫烦恼吗？烦恼就贪嗔痴。我就问啊，什么叫贪？贪就可爱啊。所以爱啊。我说啊，什么叫可爱？啊，他就很可爱。我说他很可爱。臭豆腐我们很喜欢，外国可不喜欢哦。谁让他可爱？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常有时候会做那个修行的梦。我常举例，就带着戒定慧三把剑，跑到梦中砍贪嗔痴，砍得英雄气概，修得多伟大。砍了老半天，他不断在砍，结果他的梦越做越久。为什么？为了满足他修戒定慧的这一份妄想，所以贪嗔痴必须一直在。你知道贪嗔痴不在，他就没办法戒定慧了，所以为了要戒定慧，他必须要时时保护住贪嗔痴，因为有贪嗔痴我才能戒定慧。所以这么一个戒定慧一修下去，梦就没完了。所以弄了老半天，是戒定慧高还是贪嗔痴高？戒定慧说你看我修戒定慧，贪嗔痴说我在你才存在的呢。所以我在讲中观的时候，中论的时候，有一个笑话， 有一个爸爸就跟小孩子讲，你要听我的，为什么？我是你爸爸。那小孩子说，你要听我的，为什么？没有我你怎么会叫爸爸？嗯，也对啊。对，在表面上你生我你是爸爸，问题我这个小孩子不出来，你最多叫丈夫，你怎么会叫爸爸？因为我在才叫爸爸，所以你要听我的。碰到这个笨爸爸就诶，对，好像要听他的，因为他存在我才叫爸爸，我还靠他才叫爸爸的，我靠贪嗔痴才有些戒定慧好修，这么一弄不知道什么叫戒定慧。所有的戒定慧必须顺向醒过来的才叫戒定慧，必须清楚什么叫贪嗔痴的，这才叫慧，能对治那份颠倒的戒定慧才叫戒定慧。如果妄错看戒贪嗔痴而升起颠倒想要对治他的戒定慧，不是佛法。所以为什么要一一十二缘起？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要把它谈得很高，我们是找到根源，从这个根源我们再回头看我们每一条戒法里面，我们开始会认识什么叫烦恼，而这个烦恼妄什么叫烦恼。我们在论断烦恼，再不是用世间简单的善恶，而是从缘起的角度来论，这叫烦恼。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个人烦恼的时候，我们不会看到这一层，我们会看到对治不同的人他有这个烦恼，但因为他没受那个戒，或是他在家人，我们就不谈下面的。那对某些人我们要讲说，你这个烦恼其次，其实这个烦恼起来的背后才是你大烦恼处。为什么？我们知道烦恼的不同层次，我们会引导他说，以你现在的程度，以现在所学，你不能满足于你表象的这一份清净，其实在这一份清净的背后的那个烦恼，你要是没看到，你的问题会层出不穷的，你会看不到这个问题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是把这个问题找回根源，找回那一份根源，我们现在才知道怎么去对应它。我知道有时候我们在讲，就有些东西就是说我很难清楚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学，所以当我不断在持守的时候，我怎么去发掘我自己的以身善为身善，以身恶为身恶。所以我就常讲，就是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你知道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念吗？很大的问题是在厌离。唯识大家也学过吧，依他起，不能清楚的叫做遍计执，能清楚依他起的现前缘起的，就一切法是佛法，不是吗？就是遍缘真实。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念佛是从事哪种，就是我尽量不要爱着。我说啊，你不可能做到，以你的智慧你只能厌离苦苦，而且厌离你看到的苦苦，你不容易厌离坏苦，你更不可能厌离行苦。所以你很多的厌离到最后会回归到自我的肯定，你这种厌离本身是顺爱取有的，那有这样的爱取有，就是这样的生老死，这样的生老死怎么会跟净土相应？所以要是没有增长一些应该有的自见，你厌不清净的，你靠你的感性是无法厌离的，对不对？你看不到他的过失，凭你这样自以为是的说我不要不要，你能只能不要那个你看到不可爱的，往下看你看不到的，你没有能力去厌离，不是靠你感性能厌离。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修到最后平常没事的时候能厌离？因为他看不到他本身内在对世间的那一份爱着。所以即便临终的时候只能保持冷静，等等等活来，会不会来不知道，很少生死就说啊我从此将永断轮回。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在临终的时候碰到病苦会疑惑，所以我常讲说，很多人我们是不是希望临终无病苦，对不对？生无病苦，心不颠倒啊，这些其实不能求生无病苦了。 可以发愿可以的，不要求了，因为这个挂碍心本身是顺爱取有的。你应该在面对你的临终的苦的时候，你应该是本来就这样啊。我现在不是讲大话啊，你从一开始就要练习这个。为什么？因为你只有很清楚苦集，你才会信受灭道。这个苦不是你能逃避的，这是如是因果的。正因为如是因果，所以我现在如果以正确态度面对它，我往生也必因此而得成就。绝对不是因为对自身深层内在维系的爱着而在讨厌病苦。这份讨厌病苦、扩爱病苦，其实本身是不是顺向解脱的，不是顺向净土的。这里面大家要谈还很多，所以当我们在谈持戒的时候，它道理也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怎么样懂得去防患，我们必须要不断在学习当中知道我们的维系烦恼，就又不是别人来肯定，是问你自己，你有没有挂碍。所以我的念佛不是期待谁跟我助念，我常开玩笑说，要是有人帮我助念，我恐怕会爬起来。假如我的学生跟我助念乱开示，我会爬起来，谁教你这样的，我本来可以往生，就是他乱讲我才气死的。我说谁教你的，气死我也，叫啊就吐血了。所以我说宁愿自己写录一段自己骂自己还可以，别人不要乱讲，乱讲我可能会生气，因为不相应，因为别人乱讲，当然我是开玩笑的了。有些东西它是很实际的，你必须要很真诚的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唯有这样你才能走得比较能如实顺当。所以从这里面谈，我今天要谈的就是把所有我们现在谈的戒定慧重新回到最源头的地方，因为佛陀当初在菩提树下谈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是虽然看着一下回到这里，但却找到佛法的根源。那我现在就必须要开始学怎么样，学着怎么去认识我自己的，应该学的是怎么认清楚什么叫生死，什么叫解脱，什么叫菩萨道。所以我今天开始修这个戒的时候，我就开始针对，我很清楚烦恼在哪里。所以今天我听经闻法，在重点不是我听哪几个经典，是我学会怎么去看它。所以我常讲说，在鹿野苑五比丘他们就得法，对不对？可是我相信佛第一次说法的时候名相没有我们现在那么多，我们听那么多不一定有用。佛陀当初第一次说法的话，大概简单四圣谛三转嘛，讲的是一个实际。所以我现在一直很希望大家把整个学佛的心回归到更朴实。我今天看一下，请问缘起法跟我有何关？所以在佛法里面，我最近刚好在国外谈了一个叫做无量义经，用简单的谈。那无量义法门其实根源在谈无相，那时候我们一谈无相里面就无相就开始乱无一通了，其实不是。所有的佛法到最后的根源就是恢复它的原来的真实。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无相是不是我让它无相，它是本来极净的，我不过就是看清楚它。我今天要在这里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所有问题都来到这里。我为什么要持戒？因为烦恼是这么现实，我假如不对治它，我必受它的束缚，所有一切东西回到现实。好，所以什么叫无量义法门？所谓无相，其实不就是说我不再颠倒。我讲这句话也有点还是很抽象。所以就像我们在讲《金刚经》，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那有没有相？当然有啊，怎么会没相？没相，你们坐在这里，我坐在这里，明明有，那么说没相，那这不是自欺欺人？但若见诸相非相，有没有相？有啊。有没有烦恼？有啊。但世间人就是有烦恼就停在那一个表层，学佛人就的确有相， 的确有烦恼，但为什么有相？我再看清楚，为什么有烦恼？哎，的确有烦恼，但烦恼从哪里来？我进一步一看，的确有相，可是好像也没找到真实相呢。所以佛法那个无相，其实就是一种觉悟的意思，等于是我慢慢看清楚真相的意思。所以我为什么用这种简单的讲法？我不希望学佛越来越抽象，越离开现实。其实一个学佛的人，他的那个自觉，即便我没办法看得很真实，但我必须面对缘起，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我必须现前对这一份缘起能开始，不是我们的理论是帮助我抉择。所以一个学佛慢慢有所受用的人，他会看到他越来越现实，讲一讲二讲三讲四都是有根有据，无因不成果。今天要谈这个东西是这样，所以我今天能放下，不是我让他放下，因为实际上他本来寂静。所以我们讲这句话好像很文绉绉，它不过就是一个点出一个佛法的究竟价值，其实就是回归到对现实的一切东西的真实照见，它并不是要额外的增减，它不过是还它本来，看它原来的真相而已。所以一个人在学佛上，他会显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决心，即便他还没得到很大的体会，但他会越来越务实。今天我不管是持戒，我会找到持戒的真理哦。今天我在修定修任何法，乃至我今天做个法会，我必须问法会为何要这样做，一切东西都找到它的实际理由。我不要在佛门当中做了很多事情，但我其实就是顺着它在走，但我不自觉。所以有时候我跟常住讲说，你很用功，该上殿上殿，该出坡出坡，该上课上课，一切照着规矩来。我说这叫懈怠。哇，那这也叫懈怠？我说懈怠，因为啊，你是跟着走的，你没有路，你只是跟着走。你的烦恼你要自己认识，每个人面对的问题不一样。你跟着走是骑马，但你如果不知道你自己当如何面对你的烦恼，不认识你自己，你只是跟着日子在过的话，这叫懈怠。所以我们要讲说，很多东西我不知其所以然，只顺着过去的一段这样的过程，我其实是在迷当中，我从来没有找到它的真实意义。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因为以前就这样啊。所以我现在很多东西啊，我会回头去问它原来的意义在哪里。正如我刚才讲说，我们今天是为讲课而讲课，还是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达到目的，但我希望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能多少提供一点作用，否则的话这没多大意义。我今天修这个行，我希望有用，我今天办这个法会，我希望有用，否则的我宁愿不办。为什么？没时间，浪费时间。所以我今天为什么持守？我很清楚啊，因为我烦恼在那里啊。你怎么这样持？我当然就这样啊。啊、你怎么别人这样子你这样子？因为我的烦恼跟他不一样，我是这样生的，我所以我要这样对峙。你比为什么比别人精进？不是因为我比他烦恼重了，不是我精进，是我在这一层上烦恼一直出来，所以我必须要死心的对峙他。我都找到理由，今天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我在这个位置我当往哪里走，我的目标在哪里，我缺哪里，我应该往哪里走，很清楚。而且会很清楚，就是说即便活不视线，我也知道从此叫古仙人道，从此积蓄必到古仙人城，不需要人家保佑。为什么？如是如是因果。所以念佛的时候你要去哪里，要不要助念？回家要人家助念。今天我讲这句话其实不是要否定，我刚才不是要否定助念，因为我们现在太着重这个东西，自己忘了那一份自己很笃定的别无他路，我只有顺向佛道。世间实在是不可爱，不是那种对世间爱着的时候然后勉强要求生净土，因为就叫掉到粪坑，你要不要出理？ 你掉到护根还要人家助念呢、啊？选日子，我们现在打活期不是，看到到九点十点，然后就好好休息，明天怕累嘛。你掉到粪坑，我就不相信你喊救命喊到九点十点休息一下，明天还要用。不会啊，那个够脏的啊。你要不能真看到他的那个不净的话，你的厌离心不够、哦。所以我们现在，我常举那个例子，有的人，我常举有人往生了、啊，我们去跟他要往生，我们去助念，很有趣的。要走的人他也念佛，因为他之前也学佛，他要念佛，阿弥陀阿弥陀。可是他会有点遗憾，怎么是我？那个帮他助念，大家都很严肃，都好意，阿弥陀帮他助念，啊，就有一种庆幸，还好是他。每个都想往生，但实际都不想死，是吧？这么一个助念里面充满凄狂，没有真的。照理讲，应该是要往生的要出狱嘛，终于轮到我了，旁边助念了，哎呦，你怎么可以先出去？这样不公平。不是，我们现在倒过来，要死的觉得很遗憾，不死的就觉得很庆幸。所以这个根本你看都是假的，我就经常看到这个，好奇怪。那我会不会怕死？问你自己哦，怕就问清楚了。你这个根源问题不解决，你做的这个东西没用。所以这条修行路必须要很坦然的，或者的话，在这一条路里面其实隐藏了好多内心的不安，很多的不实在，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你依然还是不安。但你如果把那个路看清楚，把佛法的根源，不是一个理论，是实际上看清楚。我知道我现在修的路就处在这个位置，我知道如是因如是果的，你知道那一份皈依心会产生很强烈的安稳。所以到临终的时候，只会庆幸，我今生有幸。人生，我讲这样，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这句话就再不是空谈，这句话就你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你就会知道说，我虽未到彼岸，但我何等有幸，我这一生看似潦倒，但没想到我竟然有个宝，我竟然遇得佛法，而且我真实信受无尽的轮回到此生将近。所以我自己揣摩的啦，我揣摩那个弘一大师为什么悲心交集，悲的世间，悲的这无尽过来的这份生死轮回，喜的是从此将断。这是我自己想的，因为我没有问过他，但我觉得这个在这种心境上就会有这种感觉，就好像我逃难终于逃出那个苦难的时候，放声大哭，无尽的苦痛，不堪回首，无尽的苦楚，众苦艰迫，然后看到终于出来了，又悲又喜。当你走过这个，再回头看众生，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悲心，怎么让他们跟我一样出来。所以那时候我们这个道场一个绝望洞了、就方便乱写绝望洞，我就写绝了无意啊，但笑己习时痴迷，王念有情总悲他何日梦醒。有一种回头一看何等虚假，有时候觉得怎么会那么愚痴，怎么会那么颠倒，枉受轮回。我常强调叫什么叫枉受轮回，这些轮回都是你自己造的，本不须如此，你是愚痴颠倒造作轮回，如今过来枉受轮回。所以但笑己习时痴迷，从此之后但念众生不要像我过去这样，总悲他何日梦醒，有这样的心情。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修道人其实何等尊贵， 我的尊贵，我们的尊贵不需要别人。当我掌握到佛法的真道理的时候，我就无比庆幸，虽然我还在这里轮回。就像那个无量义经里面讲，虽是凡夫得此法，亦可为众生说法而令其得度。虽是有烦恼，但慢慢不为烦恼所束缚。为什么？因为得到法的真实义。虽然我们会未得到，但却有这一份相似的心情，总是因为这样产生的无比欢喜。所以从这个法的根源里面，我们就会庆幸，好难得，我真今生为何出家，我为何能受持此出家戒法。就像那个玉且长者会啊，宝积经啊，在家居士啊，来到山门，此空无相无愿之门，我何时有机会跟大家共布萨行托钵，何等清净。但我们现在有时候，哎呀，算了，在家就好，看他那么苦恼。不是，我们出家人自己本身要不是从佛法建立这一份的尊贵，不是那个傲慢，是很欢喜，怎么有这等福报受用这样的法。我今天只恨我自己还不能完全纳受，但我很庆幸我可以一分一分得，我尽力努力，我以满心欢喜去持守这个戒法，我因为从这个戒法会因定，会得定，因定生慧，所以我持戒就是为了定，我修定就是为了慧。经典说的，我慧就是为了解脱，这条路一路上次第而生，了了分明。我虽然未到，但总算得到这个什么，我们讲叫圣见在握，还没兑现呢，但已经兑了好几次，的确中奖。所以我们在讲，我们看到修行人就不容易现出那份喜的，修得很苦恼。所以我常讲说，看你那个样子一直在毁谤三宝。我哪有？有哦，看你那个样子就毁谤三宝。为什么？吃那个药吃那么多年还那么苦，可见那个药没用。所以看你的样子就是毁谤三宝，因为他们看不到药效啊，那一副那个苦瓜脸，得不到喜乐，对未来茫茫然，只是勉强，所以我常讲，可是我没写那一篇文章，我从出家没多久就想写一篇文章，叫《苦闷的出家人》，又觉得佛法很好，可是就尝不到它的甜头。一路上一辈子常伴青灯，有点闷，但又不知道要去哪里，好可怜。其实不需要那么辛苦，所以我说啊，试着给自己冷静下来，撇开的这些文字，重新一步一步去探讨。一部心经够了，一部金刚经够了，一部无量义经够了，你化解诸经根本是同一部经。我要的是那个真实意，而不是那个零碎的之间。所以但开那一份见地啊，从此之后我的戒定慧从此次第而生。时间关系，拉里拉扎讲这些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好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忍听啊，哎呀，你们我常讲啊，到底我是度你们还是你们度我？你们集大众，让我安心。哎，所以我常讲说，是谁度谁，就是上面这一位需要人家度，所以佛派很多菩萨来，当作不知道听你讲。听完以后说，哦，好累哦，这个在讲什么啊？哎，开玩笑。不过就是有时候，彼此成就了啊，每讲一次，自己就反复思维一次，哎。对自己其实帮助很多，所以我讲一个法师成也悟了不少众生。因为讲了一样，大家听得不清楚，我就讲得很高兴。哎呀，不过就是一种欢喜心啊。我希望就是来这一趟，我试着把那个源头点出来，希望对大家在修学上能更清楚找回它的根本点。好吧，我们简单回向一下好了。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